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军开始在韩国安装萨德反导系统，引发当地民众抗议。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对部署萨德无视国民意见和程序表示遗憾。中国代表武大伟在东京表示，日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在大连下水。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新闻自由面临空前威胁。香港两名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被警察带走。台湾民进党出台新法，向国民党退休公职人员追讨部分退休金。华裔美籍商人潘婉芬被捕2年后被判间谍罪成，将驱逐出境。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重启选战，到极右翼票仓加莱省访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军今天在韩国开始安装萨德反导系统的初始基础装备，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萨德反导系统将投入使用。数月之前，美韩两国即开始筹备部署萨德高空雷达反导系统，目的是针对朝鲜不断加剧的核弹威胁。平壤最近大幅加快了开发核弹与弹道导弹的步伐。据法广驻首尔特约记者奥加尔迪亚斯今天发来的报道，萨德系统的安装和部署是在夜里开始的，没有任何预告。美军将雷达和发射台运到靠近韩国兴州一个小镇附近的高尔夫球场，不过在那里迎接美军的是数百名愤怒的居民。这些民众担心萨德招来祸害，将他们家园变成战略热点。抗议人群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抗议者举牌写道，美国，你是朋友还是占领者？朝鲜已多次抗议韩国部署萨德，但本台特约记者说，其实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对朝鲜有利，因为此举激怒了担心萨德雷达覆盖中国的北京。于是华盛顿与北京刚就朝鲜问题达成的一点共识可能就要泡汤。对于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朝鲜来说，萨德的部署可能会离间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有关美国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韩国总统大选在即，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对美军今天凌晨将萨德部分组件运入兴州高尔夫球场一事表示遗憾，他称这是无视国民意见和程序。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据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于当地时间26号凌晨4点30分开始往兴州高尔夫球场搬运了萨德反导系统。由于离兴州高尔夫球场最近的村庄少城里居民一直反对部署萨德，韩国警方动用了8000名警员，封锁了500多名少城里居民和通往兴州高尔夫球场的905国道。韩国共同民主党国民主权选举对策委员会26号发表评论说，文在寅候选人表达了部署萨德一事应由韩国下届政府充分讨论，并且经过国民协议程序再行决定的立场。评论还指责说，在对兴州的环境影响评估结束之前，无视兴州居民的反对，先把装备运入，这是连最基本的程序都没有遵守。路透社报道说，文在寅发言人朴光恩发表声明说，此举十分不当，剥夺了下届政府对这项具有争议性导弹防御系统做决策的权利。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 另据共同社今天消息，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代表武大伟今天4月26日在东京表示，日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美日韩三国朝鲜问题代表昨天在东京召开会议磋商应对朝鲜局势，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也在昨天稍晚抵达东京，他今天到日本外务省与日本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举行会谈后，向记者表示，双方围绕朝鲜半岛局势相关问题就和平解决很重要等达成了共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今天4月26日早晨9点在大连下水，这个尚未定名的航母是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是从乌克兰航母改装而成的，因此今天下水的航母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但这艘航母的所有内容是否均为国产尚不得而知。今天下水的航母是从2013年11月开始动工的，2015年3月开始在坞内建造，现在这个航母的主体已经完成建造，动力和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也安装到位。据专家介绍，这艘航母的外形与辽宁号相似，舰岛比辽宁舰长度缩小，但可搭载的战机数量会更多，预料至少可搭载32至36架歼15战机，是辽宁舰的 1.5 倍。记者吴江介组织今天公布2017年度报告和新闻自由排行榜，报道显示全球新闻自由面临着空前的威胁，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前十个国家分别为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荷兰、哥斯达黎加、瑞士、牙买加、比利时和冰岛，法国列位第39位，美国新闻自由有所退步，退至排行榜中第43位。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则为苏丹、越南、中国、朝鲜、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中国位居第176位，朝鲜列位最后为第180位。台湾新闻自由度名列第45位，位居亚洲第一，韩国在排行榜中列位第63，朝鲜第72，香港退步四名，列位第73。新闻自由处于严重或十分严重的形势的国家共有72个，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东、中亚和中美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和2/3的非洲国家，只有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50多个国家体现了新闻自由。记者吴江介组织在报告中指出，新闻自由从未遭受如此严重的威胁，即使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也越来越脆弱，不利因素包括令人厌恶的言论、扼杀自由的法规、利益冲突和粗暴行为，民主政体对媒体自由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多。记者吴江介组织对新闻自由度下降的趋势深感忧虑，尤其在那些西方民主大国。报告认为，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退欧浪潮对媒体受到抨击以及虚假新闻的散播造成了影响。强人和独裁模式在哪里获得胜利，那里的新闻自由度就会出现退步。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香港青年新政游慧珍及梁颂恒今天4月26日早晨被警方登门带走，同时也有香港议员助理被带到警察署调查。梁游二人被控在去年11月2日在香港立法会非法集结，游慧珍及梁颂恒二人今天下午各以3000元港币获准保释，后天他们将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受审。梁颂恒表示，他在提堂时认罪的可能性很低。游慧珍说，事发当日他们应该可以用议员的身份进入会议厅，他批评警方以非法集结罪名逮捕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政权的打压。 台湾民进党推出新法，向国民党退休公职人员追讨部分退休金。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民进党所主导的新法律，针对早年国民党籍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可以将党职和公职的年资合并计算。新的规定是由全序部重新计算，删除党职的年资，只计算公职的年资，并由政府追回役领的金额。国民党表示，党职并公职有其时代背景，而且这项规定早在1987年废止。民进党假转型正义之名，过程粗糙。如果被追缴退休金的基层公务员不满，国民党将协助提起行政诉讼，不排除申请大法官释宪。受新法三读影响的全台湾共有206人。根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供的资料，冲击最大的是前考试院院长关中，役领金额新台币1000多万元，其次是前副总统连战，役领金额983万多元。不过曾担任关中机要秘书的桂鸿成今天反驳指出，民进党团列出国民党政务官役领退休金的金额动辄百万千万，都是以领了30年计算。但是以关中为例，退职到现在才2年多。连战办公室则表示尊重依法处理，但绝不接受被污名化。早年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机关公务人员也可能转到国民党的党部服务，或是到政府及国民党为推动各种工作成立的社团，比如民众服务社、救国团、中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三民主义大同盟等。新法规定，除了政府的公职年资之外，以上这些年资都必须剔除。国民党执政时虽然在1987年已废止党职并公职的规定，但是基于政府诚信原则及不溯既往原则，1987年以前的党职年资仍由全序部并入计算退休金。现在民进党全面执政，决定要国民党的公职人员全部吐出来。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2015年3月被捕的美籍华裔女商人潘婉芬，昨天4月25日被广西南宁中级法院以间谍罪判处3年半有期徒刑。南宁法院下令将她驱逐出境。潘婉芬的律师尚宝军表示，潘婉芬无意上诉，她很可能很快被驱逐回美国，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时间。潘婉芬现年55岁。2015年3月她从中国大陆前往澳门时被捕，被拘押至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波莱表示，领事处仍然对潘婉芬的命运感到担忧，会继续密切关注该案。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潘婉芬的丈夫透露，妻子被控在1996至98年间为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招募中国人为美国政府当间谍。联合国一个工作小组曾经批评中国当局随意扣押潘婉芬是违反国际人权准则。中国外交部则要求联合国停止就此对中国做出无根据的指责。美国媒体估计，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初举行庄园会晤后，双方同意加强合作应对朝鲜核危机，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可能为潘婉芬的处境带来转机。被关押在北京沙河总政看守所的中国武警部队前司令员王建平被传在狱中自杀身亡。有消息说，王建平在刚过去的周日用一只筷子插进自己颈动脉自杀身亡，但此事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王建平上将落马前也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他去年8月25日下午在成都检查工作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和夫人以及前任秘书等多人。外传王建平的下台与周永康、郭伯雄和徐才厚有关。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王建平的儿子承包武警工程，身家估计达到20亿元人民币。法国大选，法国中派候选人马克龙今天4月26日前往法国北部加莱省参加竞选活动，这是他在赢得第一轮选举沉寂2天之后重新启动到基层的拉票竞选战。马克龙今天计划去索姆省和加莱省这两个地区，被认为是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地盘。在第一轮投票中，勒庞在索姆省获得 30% 的选票，在加莱省获得 31% 的选票，远高于全国的平均。 平均支持水平21%。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朝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军方周三开始将新型末端高空区域防疫系统萨德的首批部件运抵韩国。六辆运载萨德反导系统部件的卡车已经进入韩国的兴州高尔夫球场，并开启了安装程序。萨德反导系统旨在回应朝鲜的威胁，却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北京政府担心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对朝鲜半岛局势不会起到任何降温作用。中国专门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特别代表武大伟曾在4月11日与韩国大选候选人和各阵营核心负责人举行会晤时，就强调了中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指出如果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半个中国将被 X 波段雷达探测范围覆盖，因此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严重受损。中方立场十分明确，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俄罗斯政府也对美韩部署萨德系统持反对立场。俄罗斯各方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挑战俄罗斯，这一举动影响全球战略稳定，将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俄罗斯高官发表看法认为，美韩部署萨德借口是防御朝鲜的导弹威胁，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遏制朝鲜威胁的任务范围。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计划，朝鲜当局也多次表示强烈抗议，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而言，这项计划颇令朝鲜感到欣慰，因为萨德功能强大的雷达系统同时可以监测到中国领土，令中国愤怒。有分析指，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可能破坏华盛顿与北京在朝鲜核武问题上刚刚开始达成的共识。对于越来越处于外交孤立地位的平壤政府而言，萨德反导系统有可能离间中美的同盟关系。按照计划，萨德反导系统应在2017年底开始运作。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已持续了数月，去年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为了防御朝鲜的威胁，韩国政府于去年七月为美军在该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开了绿灯。韩国媒体披露，韩国的萨德系统部队将配备4至9件移动履带式装置，每件可搭载8枚拦截导弹，部队还将装备反导雷达。据称，反弹道导弹的杀伤半径为200公里。这次部署行动在周三夜间悄悄进行，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美军运送萨德部件引发当地民众的愤怒情绪。星期三凌晨4:30，驻韩美军开始向兴州高尔夫球场运送萨德反导系统，遭到当地民众的抗议。为了确保运输行动的顺利展开，韩国警方动用了8000多名警力，封锁了通往兴州高尔夫球场的一条国道。尽管当地民众强烈抗议，反导系统仍在庆尚北道兴州郡原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部署的全部正式手续的完成，仅仅用了6天时间，设备就得到了部署，而部署该系统所必须的环境鉴定工作尚未结束。美韩两国军方均作出承诺，将进行生态评估并采取环保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强行部署萨德是为了防范大选结束后的变数。韩国将在5月9日迎来总统大选，在还有不足2周的时间里，各党候选人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游说和拉票活动，2名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有别于以往的是，此次大选关注的焦点围绕部署萨德问题展开，而不是通常广受关注的经济议题。随着大选的迫近，选举格局已由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原本胜券在握演变为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两虎相争的局面。文在寅输美，安哲秀亲美，最后将鹿死谁手，有待观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周三法国各大早报继续关注法国国内政局。又一《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是马克龙如何赢得右翼党派的支持。该报社论文章称赞周二在巴黎警察总署为在香榭丽舍大街巡职的警察举行的追悼会，凸显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尊严，显示法兰西民族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抛弃各大党派之间的分歧而团结一致，共同捍卫国家的尊严。费加罗报告诫即将胜出的下一届法国总统，面对恐怖主义，立场坚定的讲话往往胜于盲目的行动。昨夜解放报头版刊登了马克龙周日晚间获胜后兴奋不已的照片，相对应的标题直呼马克龙的名字，说喂，埃马努尔，你快从云端上下来吧。解放报警告说，倘若马克龙要战胜勒庞的话，还需要继续努力，必须到他自己阵营之外的选民那儿去拉票。解放报社论文章指出，马克龙虽然才华横溢，但他毕竟是政坛新手，而且还似乎有些自恋情结。他是否能够对抗玛丽娜勒庞？他是否能够超越支持他的小资以及新创企业代表那儿，而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言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况且即使马克龙最终当选，勒庞的最终得票率是 35% 还是 45%， 对法国政坛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法共人道报聚焦在一轮投票中名列第四的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的选民，他们中有的坚决反对勒庞，将毫不犹豫地投票支持马克龙，有的则主张投白票，也有的则在投票支持勒庞与弃权之间犹豫不决。对支持梅朗雄的法国共产党来说，应该首先投票反对勒庞，之后再准备如何对马克龙进行反击。同样，法国右翼党派内部也在支持马克龙还是勒庞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财经报纸《回声报》的巨幅标题是马克龙法国右派的两难选择。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聚焦欧盟，欧盟是马克龙与勒庞这两大候选人之间的主要分歧。《十字架报》指出，两周后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当选，法国依然是法国，而欧盟则另当别论了。超过一半的法国选民在一轮选举中投票反对欧盟，欧盟必须对此做出认真的反省。欧盟委员会今天推出了一个改善欧盟民众生活福利的社会计划，承诺将在许多涉及欧盟民众的重大问题上推行改革。德国政府也表示准备在许多问题上做出退步。除了法国总统选举的报道与分析之外，周三各报共同关注的主要国际新闻包括委内瑞拉政治危机以及朝鲜半岛局势。费加罗报国际版刊登了该报上海特约记者的文章，标题是特朗普向平壤发动进攻。文章指出，特朗普要解决朝鲜问题的言论以及金正恩的杯弓蛇影，导致朝鲜半岛进入史无前例的紧张状态。这装满战俘巡航导舰的美国密西根号核潜艇出现在韩国最大的海港釜山港。密西根号核潜艇发射的导弹可以在几分钟内将平壤夷为平地。美国显然要以此警告朝鲜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文章指出，尽管美国白宫近日不断进行备战准备，但是华盛顿似乎依然优先外交途径，呼吁联合国尽快对朝鲜出台新的制裁措施。特朗普周一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谈中指出，在朝鲜问题上维持现状是绝对难以接受的。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伊汝尚周一在会见日本以及韩国代表之后表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在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而中国方面，北京在对外强调其对平壤的影响力有限的同时，加大了对平壤施压的力度。据《费加罗报》获得的消息，平壤近日开始限制汽油销售，意味着当局担忧北京将减少对平壤的汽油供应。《费加罗报》还在同一版面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发自中朝边境的实地长篇报道，这篇报道发自中朝边境鸭绿江边的马路沟镇，这里的民众似乎已经习惯于朝鲜的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虽然他们也担心核辐射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 负面的影响，不过他们并不认为金正恩会真的挑起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一旦爆发战争，朝鲜政权必将土崩瓦解，而这正是金正恩极尽全力试图避免的。据村民们介绍，这里不时出现朝鲜军队的逃兵，他们非常凶狠，曾经发生多起朝鲜兵射死村民的事件。不过近期朝鲜当局似乎加强了对军队的管辖，类似的事件很少发生。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日本为什么要推进排除美国的 TPP？ 日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不包括美国的11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日本时间20日在纽约发表演讲，就美国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示，会在5月出现不包括美国在内的11国框架，推动 TPP 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2016年11月的记者会上慎重地表示，没有美国的 TPP 没有意义，但是日本目前改变了方针，日本推进11国 TPP 的目的何在？日本推动排除美国的 TPP 的实现最大的目的是在经贸上与美国和中国抗衡。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小野寺五典在4月20日接受日本河北新报社采访时指出，应该探索排除美国的11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认为，从4月18日开始的日美经济对话并没有进行具体的交涉，但是美国很可能在贸易上对日本施压。如果建立了排除美国的 TPP， 可以对美国形成压力。关于麻生副总理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在4月18日开始的首次日美经济对话，小野寺认为，在经济领域方面，不过是这方面的负责人互相见见面的程度，没有具体的内容。美国方面还没有形成团队。从日本方面来说，虽然指定了负责新的日美经济对话的担当大臣，但是究竟由哪个副大臣、哪个政务官、哪个省厅的局长来负责，还没有定。小野寺指出，但是我们感觉到美国方面今后会提出包括扩大农产品市场在内的种种要求。特朗普在内政上没有成果，而明年要进行中间选举，各个议员热心于创造出能够得到正面评价的结果，那些来自农村的议员就会在农产品方面向日本提出强硬的要求。日本在与美国两国间的贸易谈判中吃尽了苦头。1985年9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等5国签订的广场协定逼迫日元升值，美国甚至对日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强迫日本政府让步。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内总产值约为美国的60%，现在下降到约为美国的20%左右。这些惨痛的教训对日本来说记忆犹新。日本在防卫上依靠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得不经常向美国让步，因此在与美国交手的贸易摩擦中总是败北。而在 TPP 的多角谈判中，因为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制定游戏规则，日本可以不顾及在防卫上依靠美国的软肋， 可以说日本在 TPP 谈判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此小野寺认为应该推动排除美国的11国 TPP。 小野寺指出，美国希望进行对自己有利的两国之间的个别交涉，因此建立11国的 TPP 共同框架比较好，可以形成一个团队和美国交涉，建立一个关税以外的规则，如果美国觉得对他们有利也可以加入。除 TPP 外，日中韩和东盟有关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交涉也在进行，预计年内将取得共识。但是由于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由中国主导，日本不希望自己完全被收到中国的伞下。日本经常说中国有国家支援国有企业，缺少公平竞争机制，保护知识产权不利等弊病，担心达不到充分开放市场的目的等。因此日本一方面参加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一方面也想建立排除美国的11国 TPP， 自己当头，以此在经贸上和中国抗衡，并用 TPP 的规则来对抗并改造不合自己心意的中国式的经贸规则。但是日本真的能建立自己领导的11国 TPP 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比较难。日本怎样让同床异梦的各国心想一处，又怎样建立起既排除了美国也排除了中国的 TPP， 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军开始在韩国安装萨德反导系统，引发当地居民抗议。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对部署萨德无视国民意见和程序表示遗憾。中国代表武大伟在东京表示，日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在大连下水。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新闻自由面临空前威胁。香港两名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被警方带走。台湾民进党出台新法，向国民党退休公职人员讨追部分退休金。华裔美籍华人潘婉芬被捕两年后以间谍罪获刑3年半，将被驱逐出境。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重启选战，到极右翼票仓北部索姆和加莱省访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将进入第二轮，第一轮投票中获胜的前两名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及玛丽娜·勒庞对于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及继续在欧盟中的主张处处相反，处处对立。欧盟主义对国家主权主义，拥抱欧元以及对怀疑欧元论，两人对于拯救法国经济的诊断力及药方几乎是不同，或者说完全不同。世界报指出，马克龙与玛丽娜·勒庞的这些主张在第一轮投票的辩论都提出来过。根据勒庞，所有法国人都察觉到过度欧元后法国物价飙升，而且他援引法国国家经济统计数据证明他所说的不是谎言。根据勒庞，法国工业的衰退是与使用欧元有关，其汇率太 高，容易导致产业外移。世界报说，但是勒庞忘记指出，法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主要来自我们企业的中等品质商品，所以与其竞争对手来说，创新力不够，或者说已经不能够满足世界的需求。马克龙说，欧洲可以让法国更强更大，他认为欧元保护了法国在2008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但如果这位前经济部长承认，自从2005年以来，一种对于欧盟的距离感逐渐产生，他还是低估了在欧盟与公民之间存在的鸿沟。因此，这两名法国总统候选人所提解决问题的处方分歧的出现就不令人惊讶了。马克龙深信，法国在欧盟联邦里会更强大，就长期来说，这个有其自己的预算，由一个共同推举出的经济部长的欧盟。此外，他还承诺借着有共同标准的失业保险、健保及最低薪资配套，欧盟将强化其社会权利，而且他维护购买欧盟产品条款，该条款主张欧盟公共采购市场至少有一半要留给欧盟企业。马克龙的欧洲计划是一个乌托邦计划吗？但一件确定的，如果欧元没有更多的团结合作及机制措施保护危机，它将无法制造经济成长，而这项成长是减少不平等及消除年轻人失业问题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也是为何勒庞认为最好把它解散的原因。既然勒庞坚持许多的措施都与欧盟规定不相容，如雇用外国劳工要抽税，对进口外国产品他主张抽税，因此勒庞计划用六个月的时间与欧洲伙伴协商谈判，然后在法国举行参加欧盟与否的公投。这也是他25日在法国电视第一台访谈节目中提出的。不过勒庞为了不吓跑选民，根据欧盟最新调查，有3/4的法国人是支持欧盟的，所以勒庞就小心谨慎地解释他将如何具体地慢慢展开脱欧，重返他心中愿望的法郎时代。不过根据布鲁塞尔智库经济学家克莱伊解释说，这项过程对于收入中低层的家庭来说成本太高，会损害法国的经济。对于勒庞来说，法国要想独自壮大起来，比在一个充满技术专家的欧盟来得更容易。不过艾勒尔厄马斯顾问经济公司的专家萨布朗指出，勒庞还在怀念1960年代，那时我们法国是靠着战后的强大成长率打造起强大工业及核工业，但是勒庞忘记了当时法国处于货币不稳定影响我们的出口时代。接着是世界经济面貌，因为中国逐渐强大起来及新兴市场的崛起转变了，面对这些我们法国的分量变得轻微了。马克龙说，脱离欧元，法国将孤立起来，无法维护其社会的模式，在欧盟里一点不会减损法国的主权，而且有了欧盟，法国可以与利益相同的国家们一起表达意见，争取利益。他并保证当选总统后，要让欧盟比过去几年更多更有力地保护法国的利益。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专栏节目。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向您介绍芭蕾舞名作《天鹅之死》。《天鹅之死》是芭蕾舞历史上的经典作品。舞蹈通过描绘濒临死亡的天鹅渴求重新的振翅，孤身只影的在平静的湖面上艰难的挣扎，最终默默死去的神情。 1907年，俄罗斯舞蹈家巴甫洛娃准备为一场募捐义演表演一个节目，但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作品，于是他就去请有现代芭蕾之父称誉的福金帮忙。福金一见到这位身材纤弱、气质高雅的巴甫洛娃，就想到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天鹅》的旋律。他觉得巴甫洛娃最适合表演这个向往永生的高贵纯洁的形象，一只因为太美而陷入孤独的白天鹅，以溪流般清澈的脚尖碎步从背台出现，一只雪亮的聚光灯轻轻地守护着他，不让他进入旁边那沉沉的黑暗中去。他轻巧纤弱，以不停的碎步舞着，追逐着那耀眼的光明。他在细碎的舞步中表达了生命的永久。他的手臂轻轻抖动，他的头颈偶尔转动，饱含了生命垂危之际无言的哀痛。最终他倒下了，在一阵颤动着双臂的原地旋转中倒下了，头仰望着光明。根据编导福金的回忆，一次在与巴甫洛娃讨论编什么舞蹈最合适的时候，福金顺手用曼陀林弹起了圣桑的曲子《天鹅》，当时就建议用这段音乐编舞。他立刻进入了创作，就用了5-6分钟的时间便成就了这个经典的舞蹈作品。福金曾评价说，没想到这部作品后来竟成了新俄罗斯舞蹈的象征。他实际证明了舞蹈不单纯的是赏心悦目的艺术，而应该是通过眼睛进入到灵魂深处的艺术。福金的夫人曾拍摄了一套《天鹅之死》的舞台照，记录了作品每一个舞姿的变换。相比之下，今天舞台上演出，除了天鹅背朝观众，两臂呈波浪形展翅出场以及结尾以外，其他部分都已经不再是福金的原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舞蹈家巴甫洛娃。安娜·巴甫洛娃1881年1月31日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农民出身的士兵，母亲给人们洗衣服为生，生活上十分的贫苦。巴甫洛娃10岁的时候考进了圣彼得堡舞蹈学校，经过9年的艰苦训练，进入了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并且迅速的升为这个团的首席女演员。巴甫洛娃8岁的时候，在看了《睡美人》演出以后，就立志于芭蕾。10岁进皇家芭蕾舞学校，14岁与福金合演了《关不住的女儿》。他那古典式的舞步以及表演天资，从学生时代起就十分的引人注目。毕业以后一直担任主角，先后演出了《吉塞尔》《睡美人》《堂吉诃德》这些剧目。1909年他应邀参加了加吉列夫组织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主演了《阿尔米达宫》《仙女》等剧目。不久他又自建剧团，相继访问了欧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和日本。他的最杰出的作品有《巴卡纳尔》《夜》和《天鹅之死》。1931年这位曾为世人倾倒的天鹅，在一次旅欧演出途经荷兰海牙的时候突然一病不起，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要重返舞台，让天鹅振翅高飞。请把我的天鹅服装准备好，这是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用福金的话来说，就是巴甫洛娃艺术的重要作用并不在于他给人们带来一时的欢乐， 而在于它在本世纪25年内使人们改变了对芭蕾的看法，证明了芭蕾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语言的最高意义的形式。巴甫洛娃给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她的舞蹈既具有19世纪大舞蹈明星们的各种长处，又有胜于他们的独特的风格。比方说，现代许多著名的舞蹈家当初也正是在看了巴甫洛娃的演出之后才爱上芭蕾，并且选择了这一艰苦而又崇高的事业。1909年5月19日，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举行首场公演，巴甫洛娃与舞蹈家尼金斯基演出了弗金编导的《阿尔米达帐篷》《伊格尔王》等舞剧。当时的观众包括音乐家圣桑、雕刻家罗丹、法国的部长以及夫人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剧院领导人。尼金斯基和巴甫洛娃精湛的舞技与表演引起了整个巴黎艺术界的巨大轰动，倾倒无数观众。巴甫洛娃1913年定居英国，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剧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十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几十个国家，他在芭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是继塔利奥尼之后20世纪初期世界上最杰出的舞蹈家。1949年的采访中，印度驻土耳其大使拉尔阁下曾经这样描述观赏巴甫洛娃表演的感受：看他跳舞，对我这个印度教徒来说是宗教体验，他的灵魂与表情伸展出来，并感动了我，让我迷失，让我提升，并让我感动流泪，因为他的艺术是强烈的悲剧，是美丽的伤感。他的舞姿似乎为所有古典音乐和戏剧创造了一个形象，一个被肉体的监狱囚禁着，可怜无助的努力想冲出牢狱的人类灵魂。巴甫洛娃的舞姿没有任何僵硬的颈部肌肉、仓促的动作和考虑动作时间，他用全部心灵在跳舞，这点让我欣喜与陶醉。这很难形容，在西方世界的芭蕾舞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谈的是天鹅之死和芭蕾舞蹈家巴甫洛娃。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世界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在谈到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布达城堡区和安德拉什大街时说，这个地区保留了诸如阿昆库姆罗马城和哥特式布达城堡等遗迹，这些遗迹受过好几个时期建筑风格的影响，是世界上城市景观中的杰出典范之一，而且显示了匈牙利都城在历史上各伟大时期的风貌。那我们分两次来介绍布达佩斯，今天先看看布达佩斯的历史。这座城市始于罗马帝国89年建立的一个城堡阿奎库以及它北部产生的居民区。这个居民区位于 今天的老布达，当地的居民主要是凯尔特人。从106年开始一直到4世纪，阿奎库是潘诺尼亚省的省会，它位于潘诺尼亚的自然边界多瑙河上。它的城堡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自然成为总督的驻地。107年，哈德良开始在这里建造总督宫殿。罗马帝国没落以后，从东部来的游牧民族进入这里。4世纪末，他们到达了潘诺尼亚。农村和部分罗马城市被这些好战的部落摧毁。896年，马扎尔人在这里定居，形势才开始缓和下来。他们在整个潘诺尼亚定居，包括老布达地区。他们被基督化后定居于围绕着教堂的村庄中，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作为交通枢纽，佩斯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它的名字来自于斯拉夫语中的炉子，可能是因为当地有许多温泉，或者因为上帝有许多烧石灰的窑炉。佩斯与布达之间的渡船交通非常繁忙。伊什特万一世加冕为匈牙利第一位国王之后，整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获得巩固。1361年，佩斯成为匈牙利首都。从1446年开始，奥斯曼帝国不断地向匈牙利进攻，匈牙利大多数地区被毁。1526年，佩斯被奥斯曼帝国占领。15年后，受到城堡保护的布达也失陷。没有被占领的匈牙利的首都从1536年到1784年是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布达成为奥斯曼总督的驻地，佩斯则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大多数居民也从那里搬走了。从1526年开始，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匈牙利国王的位置。这个王朝终于战胜了奥斯曼帝国，恢复了匈牙利。但是布达与佩斯的处境并没有任何变化，统治他们的依然是外族人，而且他们的居民依然必须付很高的税。市内爆发市民暴动，但是被镇压了。1723年，佩斯成为王国政府的驻地。1838年，佩斯发大水，7万人丧生。虽然这样，佩斯仍然是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最快的城市。到了1800年，佩斯的人口在一个世纪里增长了20倍，达到60万人。1780年，哈布斯堡王朝设定德语为官方语言，试图以此来控制当地不断爆发的暴动。在1848年革命中，布达佩斯是动乱最大的城市之一。匈牙利人试图推翻统治了15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匈牙利血腥镇压了这次暴动，但是这个事件后来间接地导致了奥匈帝国的成立。匈牙利基本上是获得自主。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布达佩斯象征性地待了几个星期，当时他住在布达宫中，与匈牙利的部长和议会一起管理事务，说匈牙利语，穿匈牙利军装。直到1872年，布达和佩斯两座城市才正式合并。从1840年到1900年，居民数翻了7倍，达到73万人。进入20世纪，郊区人口增长迅速，大量的国家工业向城市聚集。到了1930年，布达佩斯有100万的常住居民和40万的郊区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到1944年，匈牙利企图脱离与德国的联盟，使纳粹德国发动占领布达佩斯的行动。1946年，匈牙利成为共和国，在前苏联的策动下，1949年，共产党政权推翻了原来的共和国政府，改称为人民共和国。1989年10月23号，布达佩斯宣布匈牙利成为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开始。2004年5月1日，匈牙利加入欧洲联盟，首都布达佩斯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力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将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升级表示担忧，但避免直接批评北京。马尼拉东盟领导人峰会计划在两天的会议后于本周六发布峰会联合宣言，法新社获得这个宣言的文本。该宣言凸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想在南海至关重要海域引发波澜的意愿。这个由菲律宾起草的东盟峰会宣言草案在涉及北京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问题时不提及中国的名字，只说一些国家领导人严重担忧南海地区最近活动的升级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损害各国互信关系。东盟领导人共同对此感同身受，一致同意。马尼拉峰会的宣言文本也避免提及海牙国际常设法庭裁定北京声索南海主权属于非法的判决。该海域每年涉及价值45,000亿欧元的海上船运贸易。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军开始在韩国安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当地居民抗议。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对部署萨德无视国民意见和程序表示遗憾。中国代表武大伟在东京表示日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在大连下水。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新闻自由面临空前威胁。香港两名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被警察带走。台湾民进党出台新法，向国民党退休公职人员追讨部分退休金。华裔美籍商人潘婉芬被捕两年后，以间谍罪获刑3年半，将被驱逐出境。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重启选战，到极右翼票仓北部的索姆和加莱省访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Oxmo Puccino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失败和胜利 Perdre et Gagner。
Il y a des jours qu'on attend plus que d'autres, comme ce jour où l'on marche vers le trône. La cousine venue accompagner Kali, ce genre de fleurs que t'aimerais dans ton panier. Elle était superbe, rendait les hommes carnivores, un fantasme de peintre dans toutes ses formes. Les soirées people, elle adore mes cousines, Billy fut la foule. Strass paillette la rend pas folle, mais today, Kali passe l'audition ultime. Adieu les boulots de merde, vive la musique, on sait bien qu'elle va y arriver. Quand on mise tout, un rêve doit se réaliser, non? Perdre et gagner sans en perdre, gagner, reperdre et gagner sans s'éloigner de soi-même. Rares les épargnes. On peut à la fois perdre et gagner, telle une triste mariée. Perdre et gagner, savoir perdre, gagner, reperdre et gagner, sans s'éloigner de soi-même. Rares les épargnes. On peut à la fois perdre et gagner, telle une triste mariée. Après 76 candidates, c'est le tour de Kali. C'est parti pour la favorite. La beauté panique, puis trouve la force. Elle entame la chanson, les yeux clignotent, enchante le jury, sûr c'est dans la poche, au fur et à mesure, les pieds battent la mesure, la cour est conquise, la voix s'élève et s'envole, Kali pilote, prestance de marquise. Lorsqu'un jeune homme s'invite à l'inaperçu, chuchote les mots qui percutent au visage du producteur, qui enchaîne un saut d'humeur. Au lieu de la féliciter, le chef du jury s'excuse. Il y a des capacités, mais on ne cherche plus, on a trouvé la perle. Veuillez pardonner, etc. Laissez-vous coordonner. C'est bien gentil, mais lorsque ton rêve s'écroule, les explications, t'en as rien à foutre. C'est pas pour aujourd'hui, Kali, non. Quelquefois, c'est ainsi. Perdre et gagner, savoir perdre. Gagner, reperdre et gagner, sans s'éloigner de soi-même. Rares les épargnes.
On peut à la fois perdre et gagner, telle une triste mariée. Perdre et gagner, savoir perdre, gagner, reperdre et gagner, sans s'éloigner de soi-même, rare les épargnes. On peut à la fois perdre et gagner, telle une triste mariée. Kali pleurait plus qu'elle n'en pouvait. Billy se mit à chanter pour détendre l'atmosphère. Doucement, il se passe quelque chose de magique. Ceux qui sont dos regardent en oblique. Billy est saisi lorsque s'adresse à elle cette voix d'homme pleine de courtoisie. Tenez ma carte, venez à ce rendez-vous. Une voix comme la vôtre se réécoute. Parole de producteur, aucun doute. J'ai envoyé pour faire de vous la vedette. Billy tombe dans l'incompréhension. Kali sombre dans la déception. Comment était-ce possible? Kali humilié par sa propre famille. Quelle injustice, l'arme dure.